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旧约的弥迦书第一章的8到16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弗拉滚于灰尘之中。撒非的居民呐，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血人哀哭，使你们无处可暂。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呐，要用快车套马，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续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玛利撒的居民呐，我必使那夺取你来你得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敬拜你，也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圣灵洁净孩子的嘴，洁净孩子的心，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的教会。也愿上帝的话语伴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遵行神的话。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或许都经历过丧葬的场面，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地区都有着不同的丧葬方式，但无论什么样的方式，都是要表达一种对失去亲人、所爱的人深痛的哀悼、悲哀等。比如在中国的农村，我的老家河南有着比较典型的丧葬的方式和习俗，就是人死了，儿女都要披麻戴孝，还要请这个哭丧队的人来哭，也就是请一些专业的人员啊，一个哭丧队来为死去的人来哭丧，来增加这个哀痛的这个气氛。那哭丧队开始哭的时候呢，那披麻戴孝的儿女子孙啊，也要跟着一起来哭，那么给人一片这个极其哀痛的感觉。那么哭丧更多是为这个活着的人看，是要表明儿女对死去的人的这个悲伤或者孝敬，也是对他人发出一种警戒，就是要善待活着的长辈。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中也有很多的书卷是以哀歌的形式写成的， 比如说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还有弥迦书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弥迦书，看看弥迦先知是如何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而悲哀哭泣的。我们之前讲了，弥迦是以色列王国时期的先知，那他做先知的时间比较长，经历几个王位的时期。那么先知作为圣约的这个大使，他警告背约犯罪的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圣约而有祸了，将要遭到这个违背圣约的咒诅。那么上一次我们讲了先知预言上帝将要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那么这一次我们来看上帝借着先知发出预言，南国犹大也将要临到上帝的刑罚和审判。那么上帝借着先知弥迦向犹大发出圣约的公诉，圣约的诉讼，先知为南北国临到的悖约的刑罚审判而发出警戒。这样的警戒是以一种非常悲哀哀痛的方式发出去的，就如为家里失去亲人一样发出的哀鸣，为的是要让他们回头悔改，转向神，祈求神给他们怜悯和恩典。那么我们将会从三个方面来思考这段上帝的话语。第一个，我们要看先知哀鸣犹大有祸了；第二个，我们要看南北国遭难的根源；第三个，我们要来思考悔改归向神的恩典。首先我们来看先知哀鸣啊，犹大有祸了，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先知弥迦论述了北国以色列遭难的预言后，接下来论到南国犹大也要遭到上帝的刑罚和审判。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如呼嚎，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也讲到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先知在这里大声的哭嚎哀痛，这里的哭嚎哀痛是与家里面死去亲人一样发出的哀鸣啊，的确如此。就如一个父亲有12个儿子，突然住在北国的10个儿子啊都悲惨的死了，那么剩余住在南国的儿子也要面临着死亡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悲哀是难以想象的。那谁的家临到这样的悲痛都是无法想象的，一下子失去十个儿子及其支派啊，而且是不体面的啊，被敌人给掳走杀戮。那么接下来同样的灾祸要临到另外两个儿子，就是犹大和便雅悯。所以难怪先知心急如焚，爱同胞之心切，先知这个赤脚露体到处奔跑，疯了一样的向同胞这个发出哀嚎警告。这里说呼叫如野狗啊，那实际有的地方翻成野狼，哀鸣如鸵鸟。这个野狼和这个鸵鸟发出的哀鸣的声音是非常凄惨的这个哀嚎。先知表达说，他如同野狼鸵鸟要为失去的同胞北国以色列和临近刑罚的南国犹大悲哀哭嚎。这是一个多么的悲惨啊，这个哀痛凄凉的 场景场面。那么先知预言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也就是说北国以色列要遭受上帝的刑罚审判，是已经无法挽回了。那么他们背约顽梗不肯回头，这样的背掳已经成了结局，而且这样的灾祸马上就要临到犹大，刑罚已经临到了，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口。那么我们说这个先知对犹大的刑罚的预言是怎么样的呢？先知弥迦他不仅极其的哀痛哀悯来警戒南国犹大，同时先知也借着犹大自以为骄傲的依靠的坚固的城门，那这里的城门就是指犹大周围有很多坚固的要塞防卫城，犹大以为依靠这些坚固的防卫城便会安然无事。那么先知恰恰列举了12座啊，这个在耶路撒冷周围的要塞城，那么用这些要塞城发出的这个发音的这个相关语来讽刺表达犹大遭难时的悲惨和毁灭被掳的预言，那么用此来警戒犹大悔改归向神圣约中的恩典。那么下面我们会逐一的来看提到这些防卫城。那么这里讲到第一个是加特，圣经在10节的经文说不要在加特报告之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佛拉毁于灰尘之中。那么第一个是加特，那么加特原来是这个以色列敌人非利士人的5个重要城邦之一。这个圣经中有好多记载，比如说大卫用这个基石打败这个哥利亚啊，就是非利士人。那么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加特就划归给这个南国犹大的2个支派。那么历代志这个11章5节也告诉我们，那当这个罗伯安接续这个所罗门做王以后，那么他加固了这个很多周围的这个防卫城，其中就包括这个加特还有这个亚杜兰啊。那么先知弥迦在这里引用以色列人都熟悉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当年以色列的王扫罗带兵啊去与外邦非利士人征战的这个故事。那么扫罗和他的3个儿子啊，其中包括大卫的好友约拿丹都被这个敌人非利士人全部所杀的这个情形。所以撒母耳记上这个31章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他们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这里指这个扫罗啊，把扫罗这个首级割下，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4境报讯与他这个去报信啊，和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那么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啊，这是外邦人这个敬拜的非常邪恶的亚斯他路神像，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儿子约拿丹也被战死了，那大卫为此做了一个哀歌，那么哀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这里20节特别提到说，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人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 知人的女子景夸啊，这是这个大卫写的这个诗，来哀痛约拿丹，讲到说不要在加特报告啊，免得非利士人啊讥笑他们欢乐啊景夸。弥迦借用这个故事，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预言犹大将来有一天要像扫罗当年一样啊，被外邦敌人攻击，却要直逼到耶路撒冷的城门。那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讲到历史的时候讲到，我们知道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啊，这个攻打这个犹大这个历史我们都讲过了。那么第二个是讲到伯亚佛拉，那么这个城市大概在希伯伦7公里的地方。伯亚佛拉的意思就是灰尘之家，滚于灰尘之中，就是要披麻蒙灰啊，为这个遭毁灭在灰中来懊悔。那么接下来又讲到说，撒非的居民呢，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撒非的原意就是这个典雅美丽，而这里却说这个典雅美丽撒非的居民却要赤身蒙羞的走过敌人面前。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撒南原意就是说是出去征战啊，出去征战之城，那时他们却要萎缩啊，不敢出来征战。那伯以薛呢，原是指掠夺之家，然而他们却要失败哭泣，而无法保护这个犹大来站立。同样讲到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且望得到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呢，要用快马套车，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马律也是这个犹大的一个城镇，原意是苦涩啊，苦毒之城，却是要因耶路撒冷的这个遭攻击而期盼得到祝福。那么接下来论到犹大的另一个重要的坚固城，就是拉吉。那么拉吉是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的要塞城啊，在圣经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拉吉的原意就是坚固之城啊，它以这个快马飞马谐音。拉吉也是当时他们从这个埃及购入这个战马战车，在这个中途休息的这个中转站。那么先知在这里指出啊，这里是一个依靠人的能力而不依靠神的城市，是这个罪恶进入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入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首先攻取的就是拉吉。那么14节同样讲到说，犹大啊，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续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玛利沙的居民呢，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讲到玛利沙说，我必使那个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那么这里说犹大要将摩利舍这个加特当作礼物送给亚述，那么摩利舍加特就是弥迦先知的这个家乡啊，这个 靠近这个加特，那么它的原意就是这个出嫁的嫁妆。那么犹大要向为出嫁的儿女配送嫁妆啊，与他告别。那么意思就是把这个城交给啊这个敌人啊，要像嫁妆一样告别。那么雅各叙啊，也是犹大境内的一个城市，那位于这个撒菲拉的丘陵，那么以亚杜兰很近啊，只有这个5公里左右，也是犹大的儿子施拉的出生地。那雅各叙的意思就是欺诈啊，他们不但没有成为这个犹大的防卫，反而要以欺诈啊对以色列的诸王。那么又讲到另外一个城市玛利沙啊，意思是玛利沙的意思就是夺取，也是位于这个撒菲拉丘陵的一座要塞城。那么先知预言这一个防卫城将被敌人夺取啊攻取。那么还有一个城市叫亚杜兰，意思是极不荣美之地。亚杜兰也是位于这个撒菲拉丘陵的城市。我们知道这个城市是大卫当年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从加特逃到亚杜兰的一个洞穴啊，亚杜兰洞。先知预言大卫的后裔啊，以色列，这个荣耀的以色列，却要被放逐到亚杜兰。那么我们看这个先知的哀歌是从加特一直到亚杜兰啊，从开始的哀歌就引用了大卫逃亡的加特开始到亚杜兰的结束，就是预言大卫的后裔荣耀的以色列将被掳毁灭。所以讲到说犹大，你要为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哀歌的最后是先知发出的哀悼，犹大的儿女都要剪除头发，如秃鹰一样的光，大大的光秃，就是呼吁犹大大卫家一起加入哀悼的行列，因为犹大将要被掳放逐。那么这里说犹大的儿女都要剪除头发，如秃鹰一样的光秃，那这本不是以色列民的哀悼方式，而是异宗教的哀悼方式，偶像敬拜啊，导致这些羞辱式的哀悼。我们知道在公元前586，他们最后被掳于巴比伦。那么先知借着犹大首都周围啊，耶路撒冷周围12座他们引以为豪的坚固要塞防卫城，预言犹大遭灾祸的结局，和先知为此的这个极其的哀鸣。先知的哀痛不仅仅是要看到啊这个犹大即将遭难的悲哀，更悲哀的是他们遭难时候因着这个罪所带来的羞辱，无地自容啊，可悲这样一个景象。不光是一个悲哀，而且是羞辱。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无论南国还是北国，他们遭难的根源是什么。那我想我会借着3段的经文啊，圣经来说明，有很多，但是我们就从主要的几段经文来看。那为什么他们会临到这样的祸啊？为什么他们会这个遭难？他们的根源是什么？那我们说，一个是悖约，还有偶像的敬拜。我们从列王记下18章。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这个西西家王第四年，大概就是公元前724年。那么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七年，亚述王萨曼以色来上来围困这个撒玛利亚。那么过了三年就攻取了这个城。那么在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那么这个在主前的722年到721年左右。那么亚述王将以色列掳到亚述，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哈拉以歌山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啊，把他们掳走啊，亚述把北国以色列掳走以后啊，把他们安置在这个马代人的诚意，也又迁徙一些马代人住到撒玛利亚。那么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一句啊，他说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当遵守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记述完之后，讲到说他们被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那么这个约是借着什么给他们的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他们要遵守的。那么经文也接着告诉我们说，西西家王十四年啊，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取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里讲到，我们知道西拿基利亚述王，这个在西西家十四年，也大概是主前这个714年，他们上来攻取了犹大周围一切的坚固城，而且将城攻取。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到弥迦先知所预言的。那么这里还记载告诉我们说，犹大王西西家啊，往拉吉去见亚述王。我们刚才讲到拉吉，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就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存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啊，这个是羞辱啊，这个连殿门上的金子、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啊，给了这个西拿基利。所以我们这个之前讲过这一段的这个历史，在论到他们南国北国灭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违背上帝的圣约啊，没有听从神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那么神的仆人摩西吩咐了什么呢？我们看看出埃及记啊，34章10到16节这样说的。好，我来拣选一些来读。他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那么神告诉他们说，让他们遵守谨守，说我要从你面前撵出，是神要从他们面前把这些啊邪恶的迦南人给撵出去啊，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赫人、耶布斯人。而且说你们要谨守，不可与你所去的地方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啊！不可与那个地的民立约，恐怕你们成为你们的网络。 神也吩咐他们要拆除偶像啊，这个打碎这个偶像，砍下木偶。那么特别是提到说他们不可去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啊。这也是我们在十诫中学习的，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神也吩咐啊，借着摩西吩咐他说，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啊，去和他们立约，随从他们的神，就如行邪淫啊，祭祀他们的神，吃他们的祭物。还有十六节特别提到一点，他说，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儿女为妻，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女儿也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啊。特别讲到啊，又为你的这个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那么上帝在这个特别的吩咐以色列民，不要娶他们的儿女为妻，也不要把你的儿女嫁给他们啊，否则你们就去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同样在约书亚记啊也特别提到啊，你们不能啊，这个特别是进入迦南地之前又重申这些律法。那么我们还要借着一段的经文啊，士师记，我们来看看。那么上帝吩咐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以后，要把他们这些人都赶出去，而且要不要与他们同居，也不要与他们通婚。但是他们怎么做的呢？啊，我们从士师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是啊，重要的来看几段。犹大攻取了加沙和加沙的四境，雅什基伦和雅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啊。这里讲到犹大啊，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没有赶出平原的啊这个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那么便雅悯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么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和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近日啊。这里讲到便雅悯之派。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啊。又讲到马拿西支派。那么以色列人昌盛以后，让他们做什么呢？让这些人为他们做苦工啊，没有全然赶出。那么又讲到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又讲到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伯伦中间，成为服苦的人。又讲到雅舍支派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雅黑拉和雅格叙的居民，黑巴、雅佛格与利和的居民。这里也讲到雅格叙啊，刚才我们讲到雅格叙。于是雅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佛他利没有赶出麦博士麦和博雅纳的居民，于是拿佛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那么这里除了提没有提及以撒这个以撒加支派外， 其余的支派都没有遵行上帝的话，没有将邪恶的迦南人赶出去。为什么呢？他们贪欲的罪啊，留下迦南人为他们服苦役。我们知道约书亚和约书亚一代的人死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中的人就不再认识耶和华神啊，就和他们通婚联姻，进入大肆的偶像敬拜。那么《士师记》在第三章特别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莫人、耶布斯人中间啊，这就是为什么娶他们的儿女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住巴利和亚舍拉啊，这就是这个士师记最后告诉我们的结果。弟兄姊妹，当我们从列王记下、出埃及记、士师记这三段的经文，我们就清楚地明白，我们看到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他们遭毁灭被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与外邦人通婚联姻拜偶像，而违背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圣约，最后离弃耶和华真神。那么先知借着南国犹大首都周围的十二座坚固城啊，这是他们所依靠的要塞防卫城，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背约离弃耶和华真神。上帝借着他的先知警戒他们，引以为豪的所依靠的都要成为他们和他们子孙的羞辱，他们所依靠的要将成为他们和他们子孙的羞辱。那么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啊，我们来思考悔改转回上帝的恩典。那么先知哀鸣说，犹大犹大，有祸了。先知哭嚎哀鸣，就是要警戒呼吁犹大转离罪，回归上帝的恩典，回到上帝的圣约中，而不是在依靠自己的能力、外在的势力、偶像为自己坚固的这个偶像啊，坚固的城。那么先知哀鸣，这些偶像将要成为他们的羞辱和审判。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先知警告这些行恶犯罪的并不是那些外邦人，先知呼吁的也不是那些外邦人，而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那么从今天的角度说，这些先知所指的背约犯罪行恶，不仅仅是在警戒那些以色列民，也是在警戒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当年犹大有许多肉眼看得见的这个坚固城、防卫城，成为他们所依靠的偶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比他们更可怕，因为我们有着比他们更多的偶像，更多的无形的心里面依靠的坚固城要塞，他们更多的取代了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对基督的恩典的依靠和感恩。他们可能是你的地位、金钱、财富、工作、家庭、银行的账户、退休的计划、名牌的大学、学位、儿女、爱情、婚姻、房产等等。如果上帝赐给你所有的一切不是为着上帝所用， 不是以上帝为首为中心，取代上帝为王的位置，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就会像当年犹大的外在的坚固防卫城和要塞一样，成为你的咒诅和羞辱。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将他们分别为圣，成为圣约的子民，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赐给他们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就是为了让他们单单的敬畏耶和华上帝，敬拜独一的真神。当他们去随从外邦人敬拜偶像的时候，就如一个妻子在丈夫面前行淫乱。那么以外邦人联姻进入外邦人的假神偶像敬拜，就是离弃神，羞辱神，违背上帝的圣约。那么神也要在众人面前让他们为自己的罪羞辱自己，而且还要遭到刑罚和审判。我们从圣经历史和教会历史中看到，凡是与外邦人通婚联姻啊，大多数最后都随从了外邦的偶像敬拜而离弃神。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可以看看基督徒的婚恋观，其实并没有比当年的以色列民好到哪里去。我们常常会遇到两种情形，有的基督徒说，哎，我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婚呢，结了婚以后我可以把他带到教会啊，带到上帝面前，这也是更好的传福音呢啊，就如路德记所讲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其实我们说这是人心的诡诈啊，路德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例子。上帝要借着路德告诉我们说，上帝极大的恩典救恩临到外邦人的这个救赎之歌，而不是要借着路德教导我们将自己明明知道而且将自己放到试探中去。所以主导文教导我们说要逃避罪啊，远离罪啊，因为我们太软弱，因为我们太软弱，我们很难靠自己来胜过试探，胜过罪。因此啊，我们更不能用这个婚姻这样的大事来试探上帝。那么也有基督徒说，那么今天基督徒这么少啊，如果不找外邦人怎么办呢？那么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全然的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是否相信上帝大能的恩典，相信上帝必定看顾他的儿女，还是我们要轻忽上帝的恩典，用人的办法啊，有意的将自己放到试探中呢？一个基督徒与外邦人联姻啊，不仅是试探神，也是违背上帝的圣约。原本我们是已经被分别为圣的，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你却将自己又纳入了世俗污秽的联合中，进入了偶像敬拜当中。所以哥林多后书啊六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啊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你们，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里讲到
你们是永生神的殿，是分别为圣的，神要居住在你们中间。如果没有分别为圣，如果没有圣洁，神怎么可能住在中间？他怎么可能成为他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呢？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教导的非常清楚。我常常对未结婚的弟兄姊妹说，首先你要找一个基督徒，这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条件。当然这也是圣经的要求，我再次强调，这也是我们教会要持守的。其次，他还是要一个真正的爱主爱上帝的人。一个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和基督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有着绝对的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如果我们仅仅是为着肉体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么你选择错误的道路，自己的罪将会追随你的一生，将羞辱你一生，因为你违背了上帝的圣约，那么圣约的咒诅将不离开你和你的子孙。一个不信靠上帝的人，当然不会有任何的底线。一个不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当然不会持守上帝的圣约，更谈不上持守婚约。一个不爱主耶稣的人，当然不会真诚的爱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他的宝血已经洁净了你，将你分别为圣出来。基督的恩典何其的浩大，我们怎么可以轻忽神的恩典呢？将自己放入试探呢？我们是依靠人的办法呢，还是依靠神呢？这样的话，我们又如何逃罪呢？圣经在罗马书中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因此，基督徒的父母一定要教导你的儿女，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不可让儿女落入试探，不可与非基督徒通婚。如果你竭力的教导了、祷告了、尽到责任了，那个罪不在你身上。对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我再次的强调，非诚圣经归正教会，按着圣经的原则持守，基督徒不可以非基督徒通婚。无论是上帝带入你进入婚姻，是否带入你进入婚姻，你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预备自己，依靠神的恩典，为你的婚姻祷告，求上帝带领你的婚姻，带领你的人生。无论是上帝带领你进入婚姻，或是上帝呼召你单身，最终你真正的依靠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你终极的满足，将来在新天新地，教会要作为圣洁的心腹，被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新郎所迎娶。先知弥迦的哀悯，就是上帝话语借着先知的警告、警钟、警戒历史历代神的儿女。 弥迦书，先知弥迦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说先知哀悯如鸵鸟。我们知道鸵鸟是现今现存的最大的鸟类，那么鸵鸟有2米半多高，有150多公斤体重，也是在沙漠上跑得最快的鸟类，时速可以达到65公里，而且它们是群居。那么鸵鸟的警戒性非常高啊，视力非常好啊，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鸵鸟可以看到3到5公里之外的东西。那么在受到这个危险攻击的时候啊，那么那个看护的鸟啊，就会用将近1米长的脖子啊，发出这个奔跑，发出这个哀鸣啊，就会发出呱呱呱呱。呱呱啊！那么先知弥迦就如那个担任警戒的鸵鸟，他看得很远，那个即将临到的灾祸，警戒犹大有祸了啊！就如在那个沙漠上奔跑的鸵鸟，犹大犹大有祸了。先知不仅哀悯那一时代的人有祸了，也警戒我今天的你我，警戒我们将来的时代，背约背约有祸了。拜偶像拜偶像有祸了，离弃神离弃神有祸了。那个鸵鸟呱呱呱呱呱呱，弟兄姊妹，先知的哀悯是呼吁我们悔改，回到主耶稣恩典当中。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你就会更加珍惜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你就会更加深深的爱主，弃绝各样偶像的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我能体会到先知弥迦心急如焚，如鸵鸟般这个哀鸣啊，赤身露体在沙漠上奔跑，在犹大奔跑哀鸣，犹大犹大有祸了。就如上帝借着先知啊哀鸣，横江横江有祸了，长老长老有祸了，因为你没有看护我的群羊，传道人传道人有祸了，你没有用上帝的话警戒我的群羊。呱呱呱，当我听到先知如鸵鸟的哀鸣，我实在是惊恐战惊。我若不用上帝的话警戒群羊，离开偶像，离弃罪，那我就有祸了，我就有罪了。因为我怕你们远离上帝永恒的祝福，我更怕上帝声讨我的罪。愿我们记住先知的哀鸣，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怜悯孩子，赦免孩子一切的罪。你让我们真的是警醒，能够看护你的群羊，警戒你的群羊，让我们远离罪，远离偶像敬拜。主啊，愿你的话能够存积在人的心里面，因为只有你的话 才可以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谢谢主，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